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我是宅女小红。今天主题是孩子的生长曲线是母亲无尽的压力。担心孩子长不高要挂哪科，挂号之前要做什么功课呢？那今天的主题呢，很明显就是我担心孩子长不高，应该很多老听众都知道我非常的担心我儿子长不高。然后呢，我还特别访问过儿童内分泌的陈奕晨医师，那得到一些小孩子要长高的重点。那集呢，其实重点我自己知道，我相信如果听过那集的人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呢医生有讲到测骨龄这三个字，说的好像很容易，好像去医院挂号就能测，但这毕竟是一件神秘的事，是因为我真的没测过。而且那集播出以后有人私讯在问我测骨龄的事，我真的就不知道啊。可是在很意外的情况下呢，我知道我的一个网友他有这方面的经验，他可以告诉大家完整的流程，所以我今天就约他来上节目。欢迎我的网友，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见到他，然后本身是在经营网购的林安。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
是听众
哦，听众朋友大家好。对，然后我是那个小红的网友，然后我本身经营团购是个团妈，就是
没关系啦，不用紧张。他很紧张，你看
我很紧张，
他没有自我介绍的那个，
没关系，我们就还有
他没有自我介绍的稿，
还有长不高的，
他重飞一次
工程师，没关系，因为他林安是那个为什么我会认识你？我因为他在经营一个叫花妈咪日韩小铺的，就是俗称的团妈。哎，其实那这样我觉得你很厉害耶，因为团妈是现在蛮流行的职业，可是你超久以前就在当团妈，对不对？
团妈大概是流行于八九年前吧，然后因为刚好那个时候我有这个机会进入这个市场，然后就一路做到现在。然后我们是怎么认识的？我记得我最近也在想这个问题，好像是某一天你自己的粉丝页的个版，然后聊到了一个什么送货员小鲜肉的故事，还是怎么样 的然后我在上面留言之后，你就来私讯我说，哎，其实我收的就是你们家的包裹。
哦，因为我们都要跟
这样子，
我们都要跟团妈交私底下的朋友，因为才能传讯息。可是大家可能互相不知道谁彼此是谁，是不是这样？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突然知道了。哎，现在当团妈容易吗？离题了。
现在当团妈，我觉得现在要进入这个市场不容易。如果是在可能五年前以前来做这件事情的话，那时候竞争没有这么大。
对啊，现在竞争好大，而且很多那个妈妈就是想要兼顾照顾小孩，就会很想要当团妈，因为感觉可以在家工作。
对啦，我觉得团妈有时候弄个不好，她会弄得很像微商或直销，就是她因为你必须要一开始必须要先跟你的亲朋好友推销嘛。那在很早期的时候，那时候脸书它对于它的触及率比较高，然后其实它比较、
哦、
对它比较有机会借由说你的亲友帮你做分享或是按赞，可能会触及到他们的其他朋友、哦、但现在不行，现在几乎是零。
对，可是你们的社团人非常多，但我们今天根本就不是要聊这件事情。
对啊，
如果大家好奇自己去看，因为他有时候也会在他的社团写一些小孩子的事情，所以我大概对他小孩子的事情略知一二啦。所以呢，因为我很好奇，就是你为什么，因为你是林安本身有带你的小孩子去打去看那个成长科，有去打生长激素。
对，目前今年暑假之后开始。
你小孩多大？
我目前在做生长激素治疗的是我女儿，她现在小六，然后身高143，体重30公斤。
你什么时候觉得她的身高不对劲？
从她出生的时候、啊、因为我女儿早产，我女儿她是35周加1，然后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嗯、哦，距离36周才差6天而已。
对、啊、
对，但是我女儿出生的时候她只有1800。
哦，好小哦，
超级小。然后呢，而且我怀孕的时候，因为我心脏没有那么好，所以怀孕的时候胖太多，给心脏负担很大，所以到后期我身体很不舒服，然后早产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自己生，我是剖腹的、
哦、
所以我婆婆他们的朋友来看都说，哎呦，这小孩够塞不出来，就是他们就觉得说、妈妈胖成这样，结果小孩这么小，
1800，感觉打喷嚏都会出来。
就是因为生完小孩之后，小孩会脱水嘛，所以他生出来之后，可能2-3天之后，体重就剩下1600克而已、哦，非常非常小，就2个拳头大。
所以他从小到大，就是从幼稚园开始，他都明显的很小个。
早产儿他们会有一个叫矫正年龄，就是去小儿科的时候 你只要是早产，他都会写上你的正确年龄跟你的矫正年龄。然后我女儿是 如果算上矫正年龄的话，他就是低于 3% 的小孩。
所以你真的会去看生长曲线哦？
我会去看，我会去看。
工程师，你有看过生长曲线吗？
有，就是在他们是幼稚园，可能大小班的时候有看。
因为那个会发一个那个儿童成长手册，然后密密麻麻的
妈妈手册啦，
妈妈没有
儿童手册，
儿童
手册，
有我有看过那曲线，让我对一下那个身高体重，然后发现
我小儿子
没意思的，
我小儿子对我小儿子也算是低的，可是因为生了两个以后，我们就没有去看第二个的，因为林安本身有两个小孩，竟然有去看，可见他矮到有点让你觉得心酸了。
因为我公婆的个子都不高。我婆婆，我那时候问她说：“马里瓦管？”她跟我说：“啊，我这么老豆丢啊，145。”我说：“那你原本多少？”她说：“她原本147。”然后我就想说：“啊，万一女儿对，万一女儿遗传到她怎么办？”然后因为我包含我大哥，其实他个子都比较娇小，所以我就会很担心说小孩子太小。我觉得女儿当然她个子小一点没关系，可是低于150，我觉得对现在的标准来说还是太低了。
而且其实如果上国小以后，你会很明显的发现，工程师你有很明显发现女生都很高啊，国小的低年级的女生其实都很高，然后男生都很小，女生都很像是那个中年级跑过来一年级混的人。
对，到高年中年级你就会发现中年级的小孩看起来都像高年级，高年级像国中生。
对
对，就是男女生的差异在国小会看起来非常明显。
所以你本来就有一直在看他的生长曲线，然后低于3%你就一直有在注意就对了。
对，因为那个时候应该是说他出生后大概可能2-3年左右吧，我就开始带他去台大，我就开始有在帮他看就是生长曲线。
哦，所以你一直有在做这件事。
一直都有。然后然后那时候医生都是说因为他早产，所以呢要给他时间让他慢慢长，那现在看都不准。对，然后一直到他大概4年级的时候，10岁吧，对，10岁的时候，他的骨龄都还是偏小哦。
哦，所以你每次去看小儿科的时候，你就顺便测骨龄，是这样吗？
如果你是挂生长科，你是挂那个就是儿童生长，就是他们每一个医院他的这个科的名称都不一样。
嗯，但现在好像叫有的叫内分泌科，
对，有的叫生长科，然后有。就是 每一个科的名称都不一样啦，所以我自己的做法是，我如果要挂这个医院的某一个医生，我不确定到底是哪一个医生在看，我就会打电话去医院问说，请问你们小儿科里面专门看生长曲线、看生长的是哪一个小儿科医生？
欸，所以你挂了那个号，他就会直接帮你测骨龄吗？
如一开始去的时候呢，大部分都会。
Oh?
因为你会来挂小儿生长科，你一定是有所求。
欸，所以健保可以测骨龄。
对，那测骨龄它就是照手啊，照手左手的 X 光。
Oh?
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右撇子，
是所以左撇子就要照右边，
理论上是因为医生会问。
哦， oh?
对，那就是他就是用你的非惯用手去照，因为你非惯用手你最少失力，你的肌肉还是其他的影响，或者是因为你如果常用的那一只手，它的骨骼可能会
比较好，
对，可能会比较坚韧吧，我在想。对，就是所以像我女儿是右撇子，她就会照左手。对，然后因为她一直都有在追踪，所以到她10岁为止，她的骨龄都是偏小。因为你去照骨龄的时候，
她会很明确的告诉你说你的骨龄是5岁。
会
哦，
她不会很，就是我目前听到包含我朋友几乎没有人去照是你8岁，你来照就是8岁，
真的吗？
几乎都会偏大偏小一点点，它会有一个落
差，但一点点是可接受的。
对，但是如果是个子比较小的小孩子，他去照一定几乎都是偏小。他就是可能，
那你偏小多少？你女儿？
我女儿那时候最严重的时候，她可能5岁的时候去照只有2岁而已，她那时候个子真的非常小。
那她10岁的时候去照怎么样？
8岁，她10岁的时候去照的时候是8岁。
哦，天哪。
对，所以
那听起来好像还好，因为才2年。
对，然后我们其实会很担心说骨龄偏小这样子可以吗？但是医生他会说其实偏小对于瘦小的孩子来说是好事，是因为表示他们可以成长的空间更大，
所以不用担心。
但是为什么我女儿现在在做生长治疗？
对，为什么？
就是因为她到11岁的时候，她开始有一些第二性征出来了。
哦，就是这我们之前那个医生也有说，他就是说什么胸部隆起啊，长一些毛之类的，他就不太再会继续长了。
对，那因为像我女儿有在学游泳，是我帮她洗澡的，所以我自己比较看得到这一块。某一天我就发现，哎，她好像有一些要发育的症状，然后那时候其实还不到要回诊的时间，所以我就赶快帮她挂号，赶快带她去看。
哎，你真的是一个很用心的母亲。哎，
如果今天不是因为 我担心他会长不高，或者是他早产的话，我可能也就是把他放着，就是我也不会去注意这些。对，然后主要是因为他出生的时候个子真的太小，所以我就会一直注意这一块。
总之你骨龄一直偏小，但是没有怎么样，但是你后来觉得他好像开始发育了。
对，那重点就是到他发育之后，他的骨龄就追上来了。
那这样不是好事吗？
没有啊，你没有听懂这个理论吗？
骨龄要一直要永远小一点会比较好，
也不是
这么说，比较大的生长空间、啊、
就是你的骨龄跟你的实际年龄还有你的身高，它这三个不一定有正相关，就是它有可能是160岁、嗯、不是160岁，160公分、嗯、但是可能他的骨龄可能才11岁，那他就还有一年的时间可以长啊。
哦，
对，但是我女儿是那时候是137公分，他骨龄11岁，他只剩下一年的时间了。
哦，就不应该。
对，那
等一下，所以长到骨龄12岁就停止生长？
不是不是不是，长到骨龄12岁的时候，女生就会来月经。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新闻上面会有说某些小孩可能用了雌激素过多的商品，然后导致他性早熟，那就表示他的骨龄超前了。超前，他骨龄超前到12岁，那时候他可能才8岁9岁，他来月经骨龄超前到12岁了，那他就能够长的机会就很低了。
所以每个人都是在骨龄12岁的时候来月经？
医学上面是这样子，就是 医生是这样讲。因为我那时候带他去看的时候啊，医生就很精确的跟我说，他现在骨龄是11岁半，他剩半年、嗯、半年内他一定会来月经。
嗯，哇，那怎么办？
那我
就算了，
我也问医生说那怎么办啊？那医生就说、嗯、要在医学上面呢，要帮助小孩生长，其实最好的方式当然就是打生长激素，可是在他的骨龄还没有达到之前，你要用任何一种医疗行为去介入的话，应该是说站在医生立场，他会希望说你这个手段放到最后，就是
不得已的
时候不得已的时候再来介入，除非是你家长强烈要求。
哦，就所以现在就是等于给你半年的时间，让你用尽各种方法看他能长多高。
对，
那结果你有用什么方法？
我先让他喝了麦芽精煮的茶。
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一个对的方式吗？
不是，它是对的、嗯、对的对的。麦芽精它是妈妈喂母乳的时候要退奶，我们会喝麦茶或麦芽精。
麦精，
对，麦精、嗯、这个东西它会延迟小孩子分泌，我不知道是分泌雌激素还是怎么样，就是它会让他的月经比较晚来。
哦，
这是一个完全就是用，
是一个真的完全的有科学根据的事，
中医跟西医都这么说。
哦，
对，因为我两边都去问过。
哇、wow、
对，然后当包含当初我带我女儿那时候去看中医的时候，我有特别跟医生讲说，请不要开任何有含雌激素或荷尔蒙型的商品给她、嗯、因为小孩子在登短廊的时候，女生会远比男生来的复杂，女生还有妇科的问题，
对，
女生会有身材上面的考量，所以他们会加一些雌激素或荷尔蒙型的东西去帮助女孩子发育。
哦，不可以，
雌激素它会加速生长板的愈合，
嗯，就不会再长。
所以我之前这个不是我的亲身经验，是我有爬文有看到有妈妈分享说，他的小孩就是因为他担心他女儿长不高，然后后来他们去喝了转骨的中药之后，结果因为中药当中的雌激素的状况，结果导致他女儿生长就是骨龄反而超前了。
是，那就不好了。
但是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每个中医，不是 每一个说你去看他都会有这个状况。
哦，
对，因为他可能还是要把脉看你当下的状况。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跟我先生说我很坚持带小孩去照骨龄，是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数据化科学化，我可以看得到小孩现在发育的标准基准在哪里的。
那除了喝麦芽精你还做了什么事情？因为一直跳绳吗？会有这种突发？
对， 对，包含他现在长打生长激素啊，他里面的卫教带里面就有一个就是打生长激素要配合跳绳。
但是我想说的是，你在没有打那个生长激素之前，其实你应该是先努力了半年，对不对？
对，那个时候就是想努力让他多吃肉。
嗯，
对，然后呢有空我们就会带他去跳去跳绳打羽毛球，因为打羽毛球要跳，
有听说要震荡脚跟啦。
对对，然后尽量逼他早睡。我女儿其实她不是很早睡的人，可是生长激素它的分泌时间是10点到3点。
你看十点一定要睡，大家十点一定要睡。
但是他所谓的十点睡不是你十点去躺哦，你最好是9点到9点半去睡，因为
十点要睡着。
生长激素是在你进入熟睡的状态下它才会分泌，你在床上那边滚来滚去没有用。
哦，对，
所以不是你睡的时间长或短，而是你要睡正确时间。
那你到什么时候发现说不行，你得打生长激素了？
就他月经来了。
哦，就所以他就是真的准准的半年以后月经就来了。
对，他就准准就真的半年后他月经就来，然后那时候刚好是暑假。
嗯，
对，然后我一看到他月经来之后，我就隔天，我因为 这种门诊其实你根本当天挂不到、
哦、所以现在很多在儿童生产或内分泌，
对，而且大医院不管是什么热门的科系你当天要挂根本都挂不到，所以我就是一大早跑去那个医院抽加号牌、
哦、
就是早上大概五六点就先去抽那个号码牌。
难道等一个礼拜不行吗？
不行，一个礼拜后他的月经就走
了，就来一个礼拜。哦哦，你要在他带还在的当下就要赶快去医院。
因为我不
是你自己的心魔还是真的要这样？
不是，是我不确定说，因为当初医生叫我要回诊的时候他就说月经一来 就回诊、
哦、
他就只讲了这句话，
压力好大、哦、
对，所以后来因为回诊的时候医生其实就有跟我讲说如果说以目前他的整体的他的标就是他的所有报告的标准评估下来不打生长激素的话他最多再长五公分，就是147
哦，147以现代人来说偏矮，
我觉得真的太矮。那打了生长激素之后他最多他可能就只能够超过147的，可能到150左右，但是你不打就是不会到。
哦，
对，他没有办法跟你保证说你打了你一定会几公分，
是
没有，对，
但是没打你就是一定就是这一个公分数了。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就问我先生啊，然后因为我先生他就是一个比较 kim kim 的人，然后呢他就觉得说不用打吧，就是
147女生很好啊。
不，他不是这样讲，他是觉得说我也是到高中才抽高啊，我国小还130几公分而已耶。我就说你没有割包皮，你儿子也割包皮了，你怎么可以把这样子的事情拿出来相提并论呢？我说每个人生长的状况不一样，
你怎么可以让大家知道你现在有没有割包皮呢？我们又没有想到这件
事。哦，我觉得他应该不介意这件事情啦，就是
反正不一样。确实是有很多爸爸比较会，妈妈常常很穷担心这件事情，然后爸爸就说拿自身经验来比较，可是以前跟现在或你都已经有科学验证了，他还不信到底什么意思？
对，因为哦，因为我就跟我先生讲说你到高中还能长高，你有没有想过是因为你那时候你的骨龄根本还没有长到顶？
对，
那你没有任何的依据可以来说服我说你的骨龄到小六的时候就已经不会再长，但是你高中还在长啊。我说很多人他们可能有可能就是我生理期来了但是我还是长高10公分哦，可是不是每个人啊，
对，
而且那个真的是很少数的人，
反正你就是不想冒这个风险就对了。
对、啊、
有什么问题吗？那结果呢，你医生一说月经一来以后医生的动作是什么？
医生说就是拍打那个停经针，
先
打停经针，对，然后停经针跟生长激素它最多就是打2年。
哦，
我不确定是月经来之后最多打2年，还是说如果你提早来，就比如说也许你10岁也许你可以打到4年，这一点我不确定。
所以他当下就打了停经针就对了。
不行，他打停经针之后必须要再来这一次结束之后再来要月经结束之后才能打、
哦、
打完之后他还会再来一次月经。
哇、哦、
之后才能够打生长激素。
所以你就真的打了停经针就真的停经了，就开始打生长激素了。
对，
所以他的整个疗程是多久要打一次？
停经针跟生长激素、欸、停经针是3个月一次、啊、
我还以为停经针一打就也是，好
像跟开关一样嘛，
好像没有理由一打就停，然后再打来经针，然后再来。
没有没有，而且你其实你停止施打停经针之后，它中间它可能会有一段经期的比较不稳定的期间，它不会立刻说每个月都来，
哦、
它可能还会有一段比较不稳的期间。
所以停经针3个月要打一次，然后生长激素也是，
生长激素每天
每天打，
对，然后卫教师会教你怎么打，然后你就是把针剂带回家自己打。
哦，所以它应该像减肥针或是大家在打排卵针那种小小细细的一个小针。哎，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
目前为止打了2个月，没有任何的不一样，因为它1公分都没有长。
天哪！好伤心哦。可是可能要也不可能，就是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才看得出效果吧。
对啊，就是虽然说我们紧张，然后但是他现在其实我感觉医生比我们更紧张，就是我们第一次回诊的、嗯、就已经打了生长激素1-2个月之后第一次回诊啊，医生看到他1公分都没有长的时候，医生还跟护士说再去量一次。
Oh,
再去量一次，我感觉医生比我还紧张。
所以他理论上来说应该是说对医生的常理来说这2个月他就应该要长了。
对、
oh,
但是他都没有长。
所以你们现在是目前是打2个月？
我们目前生长激素打了2个月，然后停经针已经打第2针了。
那多久要回诊一次？1个月吗？
目前就是排大概3个，就是跟着那个停经针的时间回诊，3个月一次。
所以你是在大医院做这件事情的，不是在私人诊所？
对，
因为现在有很多私人的儿童内分泌诊所，很多、哦、
对，私人的也可以打，然后我是在公立的，我是在那个大医学教学型医院打。
那这个东西健保有给付吗？
没有，
全部都自费。
如果你已经符合你小孩已经来月经然后要打停经针做这个治疗的话，学保可以给付，但是它不是全额。
你听到学保两个字有什么想法？是 Elsa 旁边那个是，所以
学保付你一根胡萝卜。
学保是学生保险。
对，学生保险它有给付部分，但是不是全额。
请问贵吗？应该是挺贵的哦。
如果是打停经针的话，一针是10000，我忘记多少，10000多块。
一针10000多，然后你3个月要打一次吗？
对，如果你在门诊，你在门诊
生长激素的钱，
对，门诊当下你就打的话，那一针就是10000多块。嗯，对，但是要符合学保可以给付给你的话，你必须要住院，就是他会安排你住院打一住院，然后但是他住院的那一次他会。给3针，
可是那应该哦，那省很多哎、欸。
没有，这三针它也是1针10000多块啊，它只
是
说
可
是
他给3针，我以为是他送你那
三针。没有，它一样是1针10000多块，就给3针，等于是30000多块嘛，再加上住院检查杂费有的，我印象好像差不多5万出头吧。但是这个流程是学生保险它会给付
全额吗？
没有全额。那如果你是在门诊，你当下你就施打的话，就不给付。差别在这里，
超级听不懂。反正学保有给付，大家如果真的有遇到这件事情的话，而且要因为你女儿是符合条件的，
对，我女儿
是符合条件。可是那女儿是月经，那儿子怎么办呢？儿子
对，其实我也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因为我有上网查了关于就是男生要打生长激素的这个部分，其实我没有看到什么讨论的。因为男生其实你要观察到说他的第二性征，其实我觉得对妈妈来说难度更高。
我有叫我先生去观察，
譬如说他会有
什么，医生说睾丸，
对，会变大下垂干嘛、嗯、对我来说他垂不垂，
他本来就垂在那儿啊。
对，就是他有变大我也看不出来啊。
睾丸有没下垂过吗？
没有，有些小朋友会一开始会停留在腹部里面，然后之后才会坐电梯下来。
跟我看过的睾丸都是垂垂的，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东西要怎么。
你是看过几对呢？
就是有那么几对嘛，都垂垂的，所以我一直不知道什么叫做睾丸下垂。
没有，确实啊，因为如果它本来就在下面，那除非你每天都用尺量啊。
对，所以反正如果你听到这一段呢，如果你有男孩有这个经验的话，就可以留言分享给大家，因为很多妈妈都想知道这件事情。反正学保有给付，没有给付所有。那你私人的保险有付吗？
我私人的保险，私人保险其实要看你自己本身保的保险有没有付，因为。我在送学保申请之前，我在送保险之前呢，我有上网查了一下说商业保险会不会给付这个部分，但是都查不到什么有用的资料，然后只有查到有人就是他送了生长激素的那个件出去之后呢被保险公司退回，就是说你这个非那个
不是必要性、啊、
不是必要的，是你自愿要做这个治疗的，所以它不算是生病
哦、
所以那时候他们那一间保险公司不赔，
但是你的有赔对不对？
我保的那一间我那时候有打电话问业务员，然后业务员跑去问了他们理赔部，他是说学生保险有理赔的话理论上他们会赔，但是其实他们所谓的他们会赔就是赔住院日额跟实支实付、
哦、
有一些保险公司比较刁钻的是他甚至连这个都不赔，就是他看你打生长激素他就不赔了。
反正你有反正有可能啦，大家如果真的有遇到你就去问问看就好了。
对，那如果是以打停经针的部分的话，我们的自就是等于是我两个保险加起来我自付额就是有一些这样子，对，但是不到很多，可能全部算下来大概几千块。
但是如果说你这些针剂你真的要用满2年，因为他说、欸、那个停经针的上限就是打满2年嘛，但是如果说到1年你就已经长到满意的身高你就可以停了，
对，
你就不需要再打，
就可以自己停了。对、
欸、那你有没有算过你如果真的要打满2年的话会花多少钱呢、啊？
如果以我女，因为生长激素它是算小孩子的体重下去算的、哦、越胖的小孩他要打的剂量越高
哦。
我女儿她刚好算是打的比较少一点的，如果全部打停经针跟那个生长激素的话算下来可能差不多30几万吧，
一年30几万。
对，
而且是在公立医院，如果你去私人诊所有可能更贵，
因为他打3个月的生长激素就超过8万块了。
是
吧？对，
你先生受得了吗？
所以他那时候才是一脸凝重的跟我说不能等他自己长嘛。
可是他如果自己长没有成功就永远就没有办法翻盘。
我就 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真的不确定保险能不能给付，然后也不确定说学保能够帮我们多少、哦、但是我当下我就决定一定要打，因为我跟他讲说你现在省这三十万，一年你省这个三十万，未来他长不高那是一辈子的事情。
嗯，如果工程师你会不会让小孩，你会不会花这三十万？
女生的话我会啊，
男生才更应该会吧、
啊、应该花吧。
男生就叫他每天一直跳绳五千下
没有，那没有用吧。如果他真的生长有问题去测骨龄就是有问题的话应该没有用吧。
健保他在一个状况下他会给付生长激素、嗯、小孩的生长曲线低于 3% 以下，
所以你女儿没有低于 3%。
我女儿她刚好就是在我精算过，她可能差不多在 4% 到 5% 左右、
哦、
就差一点点。然后而且她其实她蛮严苛的、哦、一年要她一年长高的幅度不能超过4公分。
为什么？
这个才符合健保的所谓的生长迟缓。
哦，
对，
要真的迟缓健保就
会给付，
可是很严苛。
对，然后因为像新北市教育局它有一个叫做新北教育通的 APP、
嗯、
它里面会记录每个小孩从入学之后每一年的那个健康检查的记录、
哦、对对
对,
对，
所以我有去看我女儿的那个每年的生长的高度多少。
台北市好像没有，还是有我们不知道。
台北市好像没有，因为我社团的妈妈有人在讲说台北市没有这个东西。
对，我没有什么 app。
对，
如果是新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哦，新北的这个 app 很可爱，就如果小孩被测到近视，那个小孩的头像他就会可以，比如三年级近视，对，他就会帮你加眼镜上去、
哦、
然后他会慢慢把你这样拉高这样。
哦，好可爱哦。
对，然后我有去看我女儿的生长，他的那个高度就差不多每年是5公分到7公分。
哦，所以
他
不符合生长，他
不符合，光是那个要低于4公分其实就很难了。
哦，所以如果你要取得健保给付，你真的要低，你真的要是符合一个生长迟缓的，但祝大家都不要符合啦，这种花点钱就算了。那下一题我本来是要问说，听了医生的治疗，医生治疗之后有没有长高吗？那因为你现在才2个月，显然是没有长高的。
对，
那医生有没有教你什么？最后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医生怎么教你让小孩长高的 撇步？
就是早睡。
就只有早睡，
就是因为
还有一天跳水五千下，谁可以啦？
多补充蛋白质，然后跟早睡，然后跟就是像还有刚刚讲的，就是跳绳。因为其实除了这以外啊，没有什么其他可以帮助到小孩的了。因为第一个身高，它遗传本来就占很大的因素。
哦，
对，然后再来是现在的小孩普遍运动量都不够。
对。
因为我譬如说以我们的年代，可能我们小时候不太会去，至少在国小我们不太会去安亲班或补习班。
哦，对，一放学就在跑，
我们不会这么长时间都待在一个地方坐着。
是，
对。可是现在的小孩其实因为双亲家庭很多，
对、啊、
然后很多家长他其实是没有办法自己这样接，他就算能够接上小孩他也没有时间陪他玩。
其实是啊，
对，所以那小孩子运动量不足的话，其实他们的肌肉发育什么都会比较差。
不管怎么样就是运动就对了，跑跑跳跳。哎，游泳有用吗？因为游泳没有跑跳。
有人说游泳有用，不过我是因为当初我女儿的那个支气管比较弱，然后他又很容易过敏、哦、鼻子过敏，然后他去游泳之后就真的好很多，所以就一直游到现在。
哦，反正总之医生的建议就是多补充蛋白质，然后早睡，最好你9点让他躺平，因为他10点要深沉的睡着。
对，然后我前几天因为刚好有听到另外一个朋友跟我讲说，他儿子也一直都有在做这个，有在观察，然后有可能今年也要打生长激素。然后我有问他说，哎，可是我觉得男生很难观察到。
对啊，他怎么观察到的？
他说因为他就是大概4、5岁，他们可能有一群小朋友都是同龄的，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他就发现怎么大家都有在长大，只有他儿子没有在长大。
那他儿子现在是具体来说是
他儿子现在是跟我女儿差不多，但是比我女儿再矮一点，
6年级，
也是6年级，大概可能快140-137左右吧。但是我
有点矮，
我先生他国小毕业的时候就是这个身高，所以我公婆都觉得小孩子现在这个身高已经算高了。我先生就是真的是到高中他才抽高的。
那不能这样说，因为你婆家的人都偏矮。
对，然后所以我后来就我有问他，问那个朋友说，那你是怎么发现？他说因为他也是一直都有在注意嘛。然后再来是他们今年回诊的时候，医生就有跟他说儿子已经有在发育的迹象了。
反正总之呢，你对小孩子的生长有任何问题，你也是很在意这件事情的话呢，你就得去医院挂那个生长科，或者是说内分泌科，医生都可以给你解答。然后怎样？
对，我觉得这个要去挂号啊，就是什么时候都不嫌晚，因为你一定要先拿到出诊的门票、
哦、
医生他就会帮你挂复诊。
哦，就会一直挂下一次下一次。
对，
像你也是一个月一个月这样挂。
除了就是我女儿来月经的那一天、哦、我必须隔天一大早去帮她挂以外，其他我们现在就是都是 挂复诊，因为医生他就会立刻帮你挂你下一次要什么时候回诊。
对，一般来说如果是长期治疗的确都是这样。
对，所以不管怎么样、哦、你就是要先去卡位，然后如果你的骨龄是、哦、就是你现在是还不到高年级，大概就半年回诊一次。
对，反正呢你觉得你的小孩的成长有点问题呢，你先帮他挂取得门票，一个月回去看一次，就是看个安心嘛。因为现在人多半都会担心小孩成长问题，那记得就是呢要听听看医生给的建议，就是多吃肉，多运动，跳绳五千下我都说不出口，然后十点要让他熟睡。
对，十点、嗯、最好真的是十点以前，因为你太晚睡的话他生长激素分泌的就会平，就是他可能分泌的浓度就会不够。
OK， 好了，那就大家把握这几点哦。那最后呢我们节目还有一个单元叫做笔友青龙灯，我们要一起解决网友的问题。他说，安安，我是三个小孩的妈妈，我想请教关于婆婆的关系尺度。我的婆婆跟我们住很近，隔壁巷子而已，平常看我们夫妻都要上班很忙，所以会帮我们煮晚餐，但我很不喜欢婆婆来帮忙，每次来都造成孩子的混乱，增加我的工作跟压力。最近老二刚升上幼儿园，刚好跟老大同一间，所以我就身上背着老三，然后一手牵着一个走路上学。我老公一直觉得我自己带小孩上下课很危险，如果下雨天要撑伞会影响视线，更是让他担心。某一天，那他为什么要让他自己带他出门？
对
呀、
啊，
我也想问。
看到
我就问。
对啊，某一天早上，他没有经过我同意，就请我婆婆来家里一起带小孩上学，导致那天整整比平常晚一个小时才出门一个小时。我非常傻眼又生气，我到底该怎么跟老公说？我希望我们家的事我自己来就好。他一直说婆婆有什么教养不对的方式，我们可以沟通，沟通无效，只是还没有找到对的沟通方法。我跟同事说。他们都说我身在福中不知福，但真的很难跟别人说我婆婆带给我怎样的压力和困扰。然后我们夫妻俩每次在这里有冲突，想我想自己送小孩，然后在路上单独跟孩子们轻松聊天，想要自己简单弄晚餐，这样就可以不用一边哄着肚子饿哭闹的孩子，一边又在帮混乱的孩子洗澡，然后自己心情不好又在怨着加班的老公。可是同事们大部分都觉得婆婆带要让她带，我们也可以比较轻松。我真的太钻牛角尖吗？她是豆浆妈妈。哎，首先我想说豆浆妈妈真的很伟大，因为一般来说有三个小孩就会很乐于有任何人来帮你带都 OK 吧。
对，但是因为
你有两个对不对？
我那时候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我就在想，他同事都说你人生在福中不知福，我就很想知道说他同事大概几岁，因为如果他同事都是那种五六十岁就是已经要退休，也许他们就会觉得说他们也想要帮媳妇做这件事情。
不可能，我觉得他同事应该是也是差不多有年轻小孩有小小孩的年纪。其实因为我们家其实也算是我的婆婆妈妈，我婆婆住很远嘛，这就不用说了，我妈妈也没有带小孩的习惯，所以我们从头到尾我们都要自己处理。其实这个事情真的很麻烦，我觉得我现在觉得身边有一个长辈可以帮忙很棒，可是我只想长辈帮忙，又不想跟长辈太近，这样子好像有点恶劣。
其实这个问题说到底就是跟婆婆关系好不好的问题啊。跟婆婆关系好的话，其实都没有后续的这些问题了。
所以你是一个跟婆婆关系好的人？
不会，我跟婆婆关系很好啊。
大家在台面上都嘛这样说。
不会啊，我跟我婆婆还不错，因为我之前住婆家，我跟我婆婆住了快十年。
哦，啊，你好伟大哦。
所以我就，而且其实跟我婆婆关系最好的不是我，是我妈。
哦，那这样就不在讨论内啊，她就是跟婆婆关系不算好。
但是因为像以前如果住一起的时候啊，我公婆他们是真的很疼小孩，然后他们会很希望可以
溺爱，
有一点点。然后
那你要怎么讲出来？
这种时候其实我会交给我老公，我就是我可能当下我不会讲。
你老公会出面吗？因为现在豆浆妈妈的老公听起来不太负责事情，然后只想要丢包。
可是你不觉得这个问题就在于她老公完全没有征求她的同意就把她妈妈叫过来？我觉得这一点就不行啊。
可是要怎么办呢？都已经这么久了。
我觉得其实如果说今天要跟婆婆讲清楚的话，就是要做好，也不是说撕破脸，而是就是你今天要拒绝人家，那你以后就是都不要跟别人，
不要求她，
不要跟对方开这个口。
哦，你是说我今天好好的拒绝她，我以后都不要求她帮忙？
对，我觉得如果今天是我的话我会这样子。
那你会怎么跟婆婆说？
但是我跟她不一样的是，我不会到很介意我婆婆来帮我。
对，我通常我觉得，所以我说她很伟大，她孩子这么多她也不想人家帮忙，她真的很伟大。
而且她竟然还可以觉得说她想要带着三个小孩回家煮饭，
我
不
想
耶。欸，
他问错人，我们两个都很希望婆婆来小孩来我们家把小孩带走，然后我们不用煮饭。
嗯，最好是不然就是叫我们回去吃，然后吃完之后我们把小孩带回去。
对啊，我觉得这样好像还不错。工程师你怎么看？
我觉得先生要帮忙啊。
这个，我就知道你的标准答案是这个，
不然呢？
就是先生应该要，所以如果你
他是三个小孩，先生不帮忙，
啊，
但这要怎么活啊？
我觉得多少妈妈太伟大，他带三个小孩，而且乐在其中，不想要别人帮忙。
而且最大的问题是，他先生不是自己下来帮忙，是叫妈妈过来帮忙。这一点真的是说不过去，欸，就是，
可是因为他说他先生加班，有可能他先生是一个非常需要加班的人。
而且这个妈妈最厉害的是，他三个小孩，他还有同事，他还有去上班哦。
对耶，真的，他还有同事哎，
所以我才会觉得他同事是不是年纪很大？就是不然怎么有办法你生三个，
然后
你自己对你自己，
然后还要自己那个晚上还自己带豆浆妈妈，你太伟大了！最后我们三个都建议你把小孩丢给婆婆。你试试看，丢个三天，你会觉得发现你以前到底在坚持什么？把小孩可以丢包就丢包，多棒啊！而且他小孩超小哎，欸，
对啊，
他现在有在上班，然后他小孩超小哎，欸，
他说有一个小孩背着，然后
对啊，
手上牵着，
啊，
你把手上牵着那两个丢给婆婆试试看，
然后你就会试着把身上背的那个也丢给婆婆，
就发现就是出门之后连婆婆都要带着。
然后你就会觉得你出门之后非常轻松，然后你婆婆想要一直想要伺机把孩子还给你。
之前有，
但是你不要收。
之前有一次是我出国工作的时候，然后那一天一大早，我老公他可能七点多，八点他就要到内湖，所以他七点以前他就要出门，因为我们家住在新北市，所以那一天没有人可以接送小孩上学，他就只有那一天有打电话请我婆婆来帮忙而已。但是我老公在做这件事情之前，他都有先打电话征求我的同意。
欸，你是怎么样很久以前就训练好他说做什么决定之前都要你同意？这一定是训练的。
对，这个真的要训练。
也不是同不同意啊，就是先知会你一声有这个事情啊。
这就是知会嘛，我们说的同不同意其实也就是，
啊，他要请示说请问同意吗，
啊，
可否。
不是，可是如果他有提前讲，我们评估了一下状况就会觉得说哦这样子比较安全可以。可是我很怕的就是那种你什么都不讲，人就站在已经站在你家门口。
欸，那最后你是怎么训练你老公什么事情都要问你的？
他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要问，因为我老公他是一个比较叛逆的小孩，他就很爱跟他妈硬吹硬挤。光他有一点的好处是，如果我今天跟他爸妈有争执的话，他一定会先不管是不是我错，他会先骂回去，
先骂爸妈，
他先骂他爸妈。
欸，教得很好。
然后呢，私底下他再跟我讲说，你刚刚不应该这样子。
哦，
对，然后就是有时候他可能会骂得太过火，我都会说，好了，你不要跟你爸妈这样讲话。
啊，所以这不是教出来，这是他天生的。
他天生就这样。
哦，好吧，那豆浆妈妈，我们就是两个建议，一个是你可以试着让你的婆婆带，你会觉得很轻松；二是好好训练老公啦，你要让老公知道，他做什么决定前，他不应该不问过你。重点其实是你要跟他说。你其实要告诉我，就算你觉得为我好，也希望你先告诉我，我们商量以后再来做决定嘛，这样就比较不会心里不舒服啊，对不对？好啦，那各大平台都能收听啊。你好，我是詹小红，不管不固定收听都请看关注和订阅我的 Podcast， 请大家踊跃留言发问，然后记得喜欢这个节目要给我们五星评论哦。今天就谢谢林安，
谢谢大家，
谢谢工程师，
谢谢大家，
我们下礼拜见咯，拜
拜。
拜
拜。